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啊。今天我们分享到第43讲，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福音的门啊。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第16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施恩引导我们，你不单用你的福音拯救了我们，而且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福音使者，成为福音的工人，成为福音的勇士。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福音之门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亲自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今天讲台上的分享知道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越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越有信心，我们越勇敢，我们越有爱心，我们也越多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就是《使徒行传》第16章啊，我们在其中去看一看主他给我们的一些提醒，给我们的一些祝福，然后呢，主给我们的引导。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经文我们就不读了哈，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分享过两次了。那么大家也在这个《使徒行传》16章，我们看的这个故事也给我们很多的激励，就是我们说福音传到腓立比。那我们今天呢，要讲福音之门，为什么要讲福音的门呢？就是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16章就讲到比这个保罗还有这个希拉啊，他们被真的是抓到监牢里面去，但是呢监狱里面发生了一件神迹，就是上帝让这个地大震动，然后监牢的地基都动摇了，监门就大开。我们知道那保罗和希拉就出来，这个狱卒呢就跪在他们面前，本来他想自杀但是被保罗和希拉所救，然后他们就请保罗和希拉去到他的家里面，那他一家还有属他的呢都受洗归入基督。我们说福音在腓立比的工作就不断的展开。那我们知道其实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他们所做的福音工作，我们说推开了欧洲的福音大门，我们说世界的历史从此被彻底改变，我们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福音的门打开以后，那么欧洲就发生了改变，世界就发生了改变。那我们就要去探讨，我们说福音的门到底是谁推开的。第二个，我们要去看看福音的门呢，它打开之后会有哪些事情发生，那我们这些福音工人在推开福音之门这件事情上面要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说谁来推开福音的门，我们说我们去结合整本圣经，我们要看得很清楚。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上帝开门，就是上帝为我们打开福音的门。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是看到这里的时候，那我们就想起来，其实圣经里面跟门有关的经文其实是蛮多的。那我在这里呢就选了一节，就是启示录主耶稣基督跟腓拉铁非教会讲，他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的，那就是主耶稣讲他自己，他强调是他开门，那他开了无人能关，他关了无人能开。所以我们说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看清楚，当我们看到福音工作如此大有能力的展开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荣耀归给人，我们很容易说哎呀，这个人太厉害了，保罗太厉害了，希拉太厉害了。我们说不，你要看清楚，圣经反复强调，到处都告诉我们说，谁能把福音的门推开呢？我们说只有我们的上帝。所以最强的福音工人也没有办法推开福音的大门，但是我们的上帝当他说要把福音的门推开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谁也不能拦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些福音的工人，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不要像那些自义的人，有些真的很自义，有些福音工人也是很自义的，他说我要为上帝推开福音的门，我们说不，我们要知道唯有上帝能推开福音的大门的话，我们怎么做工呢？我们就要看主的意向，看主的带领，然后我们与主同行，与主同工。就像保罗和希拉，他们先看见了马其顿的意向，就是上帝告诉他们说我要在这个地方做工，所以他们就跟着主向前行，他们就看见，他们就经历上帝把福音的大门从欧洲推开，然后福音进入到欧洲。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些福音的工人是看见异象与主同行，看见异象与主同工，然后当我们跟着上帝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我们能够得胜有余。而且当我们去看上帝他推开这个福音的大门的时候， 那么其实这里面我们看到在福音的大门旁边有什么呢？我们说有征战，就是你看到保罗他们去到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站，那亚居拉他们一家都归了耶稣基督，都信了福音，成为很重要的在腓立比的同工。然后保罗他们继续的去传福音，那么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抓到监牢里，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往祷告的地方去的时候，有一个使女来过来，但是这个使女呢是被巫鬼所附的，然后呢她用法术用邪术让她的主人大得财力，结果这个巫鬼很奇怪，她居然在保罗他们身边一直喊着说，哎呀，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好像鬼在帮着我们传福音。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忍耐了一段时间，发现不行，然后就奉主的名把那个鬼赶走了，赶走以后这个使女的主人呢就诬告保罗，然后保罗他们就被抓起来了，就投到监牢里被打上了木狗。那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些弟兄姊妹就有点困惑，说为什么这个巫鬼会说保罗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呢？难道魔鬼也帮着我们传福音吗？我们说不，我们不同意这种解经，魔鬼不会帮我们传福音的。那么这里面你要看见，当福音的大门要推开的时候，魔鬼是来搅扰。他怎么搅扰呢？他要借着一个行邪术的巫女，然后让人把巫术和上帝的福音混淆掉。他要让人把那些这个行巫术的这个使女，他做的那些奇怪的事情和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神迹混淆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保罗看清楚这是魔鬼的诡计，不许可魔鬼的诡计得逞，所以就把鬼赶走了。我们要看到，那我们说在福音大门旁的征战，我们还要看见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对福音是什么反应？这个世界的反应，它并不欢迎福音。这个世界他们会鞭打，他们会囚禁，他们会攻击，他们会逼迫福音的工人。我们看见这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其实不单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一直到使徒行传结束，其实从福音书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其实到我们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世界对福音的反应都是不好的。但是上帝的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上帝的福音一定胜过世界，一定胜过魔鬼。所以我们真的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在福音的大门旁边我们一定会看见征战，但是我们也一定最重要的不是看见魔鬼做了什么，世界做了什么，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看见上帝做了什么。就是上帝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看见上帝他把人心的大门打开，让人心向福音打开。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看到魔鬼的诡计，你看到世界的反应，你看到人肉体的顽梗，所以每一个说我要信耶稣，我要决志接受耶稣，我打开我的心门接受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了神迹。因为只有上帝能打开福音的大门，包括像一个地区打开福音的门，包括打开每一个人的心门，这都是上帝做的。就是主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的弟兄们讲的，说我拿着大卫的钥匙，我开了无人能关，我关了无人能开，是主打开人的心门。所以每当有人跟我们决志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哦，那天他的情绪有点激动，哎，我觉得，或者那天我觉得我讲的挺好，我感动到他了啊，所以他就决志了。不，每次人说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可能被我们的口才感动，可能被我们的见证感动，可能被其他的东西感动，但最重要最重要的，你要看见这是上帝就在我们眼前行了一个全宇宙第二大的神迹，就是让一个灵魂出死入生。因为第一大神迹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讲。所以我们去看到上帝打开这个门的时候，你还要记得一件事情，主耶稣在这里说了，他说我开了无人能关，所以上帝开门是无人能关的。所以你看保罗和希拉他们被关到监牢里的时候，他们一点也不忧愁，他们也没有怀疑，他们也没有困惑，他们也没有说哎呀我们怎么这么倒霉，他们就是唱诗祷告赞美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明白这个重要的真理，上帝打开的福音之门是没有人能关的。所以我们只管祷告，只管赞美。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明白这些，在福音的大门旁边一定有激烈的属灵征战，但是我们不要夸大仇敌的能力，更加不要贬低上帝的能力。你一定要晓得说，我们上帝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的工作，上帝只要在这个地方开门，我们只管坐进去，仇敌再狡猾再凶狠， 全世界都反对我们，我们还是会成功，因为这是上帝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福音的大门前面，我们这些福音的工人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要凭着信心勇往直前。这个时候你不是靠理性的，你是靠信心的。因为如果我们凭理性的话，我们一定犹豫不决，就像那十个探子一样。那十个探子他们就分析说，哎呀，亚纳人又高又大，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我在他们面前觉得自己也成了蚱蜢了，哎呀，我觉得不行不行不行。只要是理性你就过不去，但是凭信心，哪怕我被关在监牢里，因为这是耶和华开的福音的门，我们已经祷告过了，我们看见马其顿的异象，我们领受了今年2025年我们教会的异象，我们就勇往直前，凭着信心往前走。而且当我们真的是凭着信心往前走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福音工人在福音的大门前面，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为什么上帝让保罗希拉他们传福音，然后许可他们进到困境当中呢？我们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属灵的真相，福音的工人永远没有困境。其实我们永远不可能有任何的所谓的困境能够困住我们。上帝把我们放到一些所谓的困境当中的话，不是别的意思，虽然从故事来看的话，他们进到监牢里是被罗马人打了，是被人诬告了，是被人逼迫了，但是我们进到困境当中是上帝差遣的，是要让我们进到困境当中，把困境当中的人解救出来。所以保罗和希拉为什么进监牢，不是说上帝许可仇敌暂时胜过我们，而是上帝要拯救狱卒一家。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这狱卒一家是上帝在永恒之中就拣选了，是耶稣基督在天上所思念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我们说每当我知道福音的门主打开了以后，我就勇往直前，我就知道说我是福音的工人，我不是一个火中抽出的一根柴，我不是对福音没有兴趣的人，我不是在福音工作上面无关的人，只要我跟福音有关系，我永远不会进到困境当中。如果主把我放到所谓的困境当中，一定是为了使用我帮助别人脱困。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谁来开门，只有上帝能开福音的门。那我们要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开门之后，就是当福音之门打开之后会发生哪些事情呢？我们要好好的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见。我们说当福音的门打开以后，会有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去发生。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第16章的时候，给我们好多很美好的一些思考，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说第一个我盼望大家去看到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忽略，我自己有时候讲的时候都讲错，就是什么呢？我原来一直讲，我说那个狱卒一家是腓立比的第一家基督徒，不是的，其实那个亚居拉一家是腓立比第一家的基督徒，然后狱卒把保罗和希拉带到他们家里，他们也全家受洗归入基督，这是使徒行传第16章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说，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当上帝把福音的门打开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心意就像保罗希拉跟这个狱卒讲的，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么就像亚居拉一家一样，他们领了洗，全家都受洗归入基督。所以上帝把福音赐给我们的时候，从来不是说只拯救我一个人，上帝的心意是想让我们全家全族归向上帝的，因为这是上帝自己说的，他说福音要传到万国万邦万族当中，是万民要做主的门徒，我们的家庭是主设立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看圣灵感动保罗和希拉说话，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敢这样去说。我记得我们有很长时间，包括我自己刚信主那段时间，有很长时间都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蒙福啊。但是觉得哇，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话会不会说的有点过头了？但是保罗和希拉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神的意思，神说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你要全家都领受福音的祝福，因为神是慷慨的上帝。而魔鬼要说的事情是什么？魔鬼就像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屡次拦阻，其中有一次借着法老的口拦阻以色列人说哎，你们壮年人可以出埃及，但是老人孩子留下来吧。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也是这样的一个认识，说哎呀对啊，信耶稣我不可能我一个人信全家都得救啊，我必须每个人都信耶稣，所以我觉得我丈夫可能真的一辈子都不可能信耶稣。不，不是这样子的，魔鬼就骗我们说你一个人信耶稣就够了，你不要太贪心。我们说不，因为主应许的，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所以对我们弟兄姊妹，不管是工人还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还有不信的配偶，你要有信心，你要存着坚定的信心，看主在什么时候把我们那些一个个的家人都带到他面前。因为在腓立比福音的大门打开的时候，真的是一上来就是两个家庭归主，你要看见。那么第二，我们说当这个福音的大门打开以后，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再讲，就是一定会有属灵征战，就是保罗和希拉他们被人打了，然后呢鞭打了好多次，两脚上了木狗。那我们说当福音的门打开的时候，你不要想着说哎呀圣灵就会抬轿子一样把我抬进去，然后我就轻轻松松的，哎呀这个春光烂漫的，然后充满浪漫气息的就把福音传开了。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的话，你在传福音上面很容易灰心，因为一遇见挑战你就会怀疑，因为你有个错误观念，说主既然开门就一定轻松。不是的，主给你开门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征战，其实严格来讲只要传福音一定有属灵征战。但属灵征战为了什么？我们说属灵征战是为了征战得地，是为了得胜有余。你看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腓立比所经历的确实是这样子，整本圣经记载的确实是这样。所以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记得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说在福音的门打开的地方，我们要像战士一样冲进去，然后你要去征战，但你一定记得征战是暂时的，得胜是勇敢的，对吧？你看保罗和希拉他们虽然被鞭打了，虽然上了木狗，但是很快监狱的门就打开了，他们就传福音给狱卒一家，然后他们就可以真的是在腓立比继续的做福音的工作，然后把福音做得更远。所以征战是暂时的，但是得胜是永远的。每一个信耶稣的灵魂，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看见一个得胜，这个灵魂是永远得救，永不灭亡的。那么这个灵魂有没有征战呢？有啊，我们为他去征战的时候，那个征战总是有限的，总是暂时。而且我们说当我们去做福音征战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不要做十个探子，不要说呀亚纳人又高又大，要做两个探子，要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他们说我们不要怕亚纳人，我们不要怕那些人。他就是加勒和约书亚讲一个话特别让人感动，说什么呢？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以前带着弟兄姊妹去祷告，我们说哎呀仇敌是我们的食物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没好好读圣经。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剪成短视频，有人就在后台留言说你们怎么可以说仇敌是我们的食物，哪有圣经依据啊？这个圣经里面讲说基督是我们的食物，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我说你好好查考圣经，圣经里面真的是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那不就是诗篇23篇大卫说的吗？在我仇敌面前你为我摆设丰盛的筵席。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有属灵征战，但我知道主让我经历的每一场征战都是让我征战得地，主让我经历的每一场征战都是要得胜有余。征战是暂时的，得胜是永远的。仇敌越强大，主在仇敌面前给我摆设的宴席就越丰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那福音的门打开以后，我们再看，就是当保罗和希拉他们把福音传给狱卒一家，后来他们又说我们是罗马人，你们还没审就打了我们。所以那个管监牢的罗马军官就紧张了，哎呀赶紧把保罗他们放了。保罗他们放了以后，他们去干什么呢？他们出了监以后就往吕底亚家里面去，然后去了吕底亚家里面，然后见了弟兄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那我们注意看，吕底亚的家这个时候已经成了腓立比的聚会点了，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当福音的门打开以后，你一定要有信心，主会建造他的教会，主会使他的教会越建造越稳固。那我们看到吕底亚的家成为信徒的聚会点，然后我们知道保罗在他所有的书信当中有一个书信我们看了总是最得书心最得安慰的，就是保罗写的腓立比信。那么他写给腓立比弟兄姊妹的这个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说，哎呀，我一想到你们我就欢喜，为什么？因为从头一天直到现在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腓立比的教会就是这样子的正在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每一个教会都是福音的营垒，所以当福音的大门打开以后，我们冲进去，我们去传福音，然后主会使他的教会一个一个的福音的营垒坚固起来。我们教会就是福音的营垒，主正在坚固我们，而且使我们这个营垒越来越强大。 我们要看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第三点，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讲福音的勇士，就是当福音的工人在推开福音之门的当中要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呢？我说我盼望大家，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福音的勇士，我们是站在福音大门之前的门童，是主把门推开，我们在门前做工，但我们也是福音的勇士。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福音勇士的身份，求主引导我们。那我说怎么我们去做福音的勇士的时候，我们有几点的鼓励给大家。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记得，我们要用信心去跟从主。你要记得，主耶稣基督就是羊的门，哪里有福音的门？基督在哪里，福音的大门就在那里。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跟我们讲，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所以哪里有福音的门，基督在哪里，哪里就有福音的大门。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看需要，我之前跟有些弟兄姊妹去交通的时候，我很感慨，包括有些宣教士，好，包括有些这个很愿意去为主摆上，但是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他注重的点是需要，他说哎，我看见需要了，所以我就要去。我就提醒，我就跟之前前几天我跟一个弟兄交通，我说你不要让需要做了你的牧者，你要让耶稣做你的牧者。你不能说有需要你就过去，全世界到处都有需要，难道你在全世界到处跑吗？不是的，你要看耶稣在哪里，而且最关键的，你要看耶稣带你去哪里。这个地方有需要，但耶稣没带你，你不要去。所以保罗和希拉他们之前并没有想去马其顿，但是耶稣要带他们去马其顿，所以他们就开始把欧洲的门打开。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要用信心跟从主，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羊的门，所以基督在哪里，福音的大门就在那里。所以如果我们不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能很累很辛苦，但是我们敲不开福音的门。但只要我们常常寻求主，跟主耶稣说，主啊，你在哪里，我就跟从你到哪里，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主耶稣跟我们说，服侍我的人我在哪里，跟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主耶稣不是在耍弄我们，不是在给我们加压力，而是主耶稣在把得胜赐给我们，因为唯有跟他在一起，我们才有福音的得胜。所以我们这些福音的勇士，第一个需要就是用信心跟从主，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保罗和希拉身上，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欢欣赞美主。就是保罗和希拉被关到监牢里，他们没有哀怨，他们没有面面相觑，说我们不是做福音工作吗？怎么会关到监牢里了？哎呀，我们是不是搞错了？哎呀，就很沮丧。没有的，他们在监牢里被打了，被上了木狗，但是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所以我们相信保罗和希拉应该声音也不错，可能一个男高音一个男低音，声音非常好，然后大家听的都很认真。但是关键点不在于他们的声音，而在于他们的心，他们有一颗喜乐的心来赞美上帝。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给我们的福音是得胜有余的福音，他们绝对不说我这个福音可能得胜可能失败，不，我们一定得胜。所以遇见任何的事情，我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需要做的事情不是灰心，不是沮丧，不是惧怕，不是挠头，不是后悔，不是犹豫。我遇见任何的事情，我需要做的是不停的祷告，不住的赞美，然后去看见主不断的把得胜赐给我们。这是我讲的第二个给大家的鼓励。所以任何时候要记得赞美上帝，任何时候要记得常常祷告。所以我们的每个者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有机会就要来参加，就要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因为越赞美我们就越得胜。这是我们第二个。那第三个，我说最后一点，就是我说我们要忠心服侍主。就是保罗和希拉他们出了监以后，这个里面讲的也让我们特别感动，他们出了监以后就去吕底亚的家里面，赶紧去见弟兄，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弟兄姊妹，你会看到他们是何等的忠心。他们不是说哎呀，我们受了伤，我们被打了，我们好惨，我们怎么怎么样子，不是的。他们其实在监牢里，被抓到监牢里，他们心中挂念的是这些出信的弟兄姊妹，这些刚刚建立的教会，所以赶紧去他们家告诉他们，我们平安了，我们得胜了，而且还有更多人信主。所以这就是忠心，我们要去忠心服侍主， 而且这种忠心从哪里来？我们说从爱心来。我们越去爱灵魂，然后我们就越忠心，然后我们爱心呢，越有爱心，我们就越宽广。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人很软弱，我们如果忘记了去爱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自怜。怎么自怜呢？就是哎呀，我被打了，哎呀，我好惨，我传福音居然，哎呀，因为传福音，然后家里人也对我有意见，这个事情也发生，那个事情也发生，哎呀，我觉得我传福音，不传福音还好，一传福音很多事情发生，哎，算了算了，我不传。我告诉你，这些情绪就是自怜的情绪。我跟你讲，自怜是什么？我说自怜是伤口上的毒药，就是我们在传福音当中一定有征战，我们身上会挂彩，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开始放自己，开始自怜的话，你那个伤口好不了，因为越自怜，那个伤口就被那个这个毒药腐蚀的越厉害，它就越好不了。所以传了福音，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好消息，福音得胜了，然后我心中想的怎么更多的去爱别人，怎么去爱主的教会。我告诉你，即便你在传福音当中受了很重的伤，但是一下子很快就好了，因为我们去爱别人是最好的良药，或是最快的医治。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这些福音的勇士要用信心跟从主，要常常欢欣赞美主，要忠心侍奉主，侍奉主的教会，这样子我们就一定不单是蒙恩，而且是恩上加恩，不单是得利，而且是利上加利，不单是举起主的福杯是福杯满溢，不是只传一个福音，是越传福音越有能力，我们整个教会也一定会更加有能力。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我们分享的服事加油站的信息，我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然后我们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那弟兄姊妹这个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感动，然后可以分享包括觉得有要进一步探讨也可以分享，包括我们借着今天的分享，因为我们是工人，我们去思想一下怎么去提升我们的服事，你有什么启发也可以分享出来。那接下来呢，就大家就可以分享。好，那我就讲到这里，谁要分享就可以打开麦了。